简单，好玩，有干货。理财就是理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听力哥说理财。
简单好玩有干货，大家好，欢迎来听力哥说理财。前面那几集啊，力哥主要介绍的都是风险很高的指数基金。我说啊，它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大家闺秀。但是你知不知道啊，在中国基金市场中还有一类基金同样关注度不高啊，可能比指数基金关注度更低，它也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小家碧玉。这就是传说中的债券基金中的一类纯债基金。打个比方吧啊，十多年前啊，有一款游戏很经典，叫《仙剑奇侠传》啊，力哥这年纪的小孩子当时都玩过。里面有两个女主角，一个叫林月如啊，秀色可餐，可漂亮了。哎，她是个刁蛮少女，动不动就发大小姐脾气，拿鞭子抽人，我骗啊，我骗啊啊！这就有点像波动极大、涨跌难测的指数基金。而另一个女主角赵灵儿同样秀色可餐啊，但是呢她却温柔可人，从来不发脾气啊，受了委屈自己也就一个人偷偷在那边抹眼泪啊。这个性格啊就像纯债基金，一个字，稳。赵灵儿啊就像力哥之前说的那个马伊琍，而林月如则像姚笛。你可以没有姚笛，但不能没有马伊琍。一样的道理啊，你可以不投资风险极高的指数基金，但你不能完全不碰风险很低很低的纯债基金。尽管说指数基金看起来的确是更有吸引力，因为啊，只有纯债基金是不管外面如何风雨飘摇啊，都可以几十年如一日哦陪伴在你的左右。所以力哥把它称之为理财市场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资产配置后防线上永不过气的中坚力量。目前啊，债券基金可以分成这么四大类啊，一是可以最多拿不超过 20% 的资金买二级市场股票的债券基金啊，这类债基一般称之为二级债基。一个人觉得吧，这类债基应该说它应该被归入混合型基金的一类啊，因为股市一旦出现大跌，这类基金往往也得跟着亏钱。第二类啊，是不能买二级市场的股票，但可以在一级市场打新股的债基，叫做一级债基。这个一级债基的风险就要比二级债基低得多，但不同的一级债基风险也不一样哦。有的基金合同规定说，新股打到之后，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能够上市交易，马上卖掉啊，烫手的山芋绝对拿不得。但是也有的规定说啊，一个月内必须要卖掉啊，三个月内必须要卖掉，半年内必须要卖掉，也有的没有规定必须要卖掉的时间啊。所以你看，允许持有股票的时间越长，那么这只债基的风险也就相对越大。第三种就是绝对不允许碰股票的纯债基金，就是力哥最推荐这一类啊。还有第四类，就是专门投资可转债市场的转债基金。现在啊，我们的市场上有几百只各种类型的债券基金，那我们理财小白刚入门，怎么去判断一个债基它是不是纯种的呢？很简单，那就是看名字嘛，名字里叫什么双债、什么转债啊、什么增强啊，有这些个字眼的一般都不是纯债啊。如果你实在是吃不准，那就看一下这个基金的合同里写的投资范围啊是怎么规定的。只要是允许投资股票或者可转债的，通通不是纯债基金啊。这里你要特别注意一点啊，我们千万不能够望文生义啊，名字叫某某纯债基金的，它不一定就是纯债基金哦，它有些也是可以投资可转债的，你千万不要碰啊。但有些纯债基金啊，它规定说我可以买可转债，但是我只能买分离交易可转债的纯债部分啊，而不能去买那个期权部分啊， 这种也是我们可以考虑投资的。所谓的分离交易可转债啊，是可转债的一个分支啊。反正可转债这个东西啊非常复杂啊，风险也非常高。如果你不明白的话，千万不要随便招惹它，说不定哇它就一口把你吃掉了啊。这个以后力哥再慢慢和你细说。那么说回来，为什么力哥偏偏对纯债基金情有独钟呢？因为这货特别靠谱，买了之后让人心里特别的踏实。从2005年有纯债基金开始，一直到去年2015年，整整11年，中国纯债基金平均收益率都是正的，没有任何一个自然年度出现过亏损。哪怕是在债券市场处于熊市低谷的，像2009年、2011年、2013年啊，这些年份，这些债券市场的灾年，也都能获得大概平均 1% 上下的投资回报，也没有让你亏钱啊，好不好？也就是说，虽然纯债基金的合同里不会明确承诺保本，但长期历史数据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持有一个纯债基金3-5个月，那这是谁都说不准，但只要你持有期限超过一年或者超过两年，那么就相当于你买了一个保本基金，历史上再差的市场表现它也是保本。反过来说，假如运气好遇上债券市场的大牛市啊，比如说像2006年、2007年、还有那个2014年，对，这些个债券市场的大年分年，纯债基金平均收益都超过了 10% 一年。而过去11年所有纯债基金平均年化收益率大概是在 6.4% 左右。如果你去挑选一个非常优秀的纯债基金，那过去11年平均年化收益超过 8% 甚至 9%， 那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哎，我们对比一下同期银行定期储蓄利率，还有国债利率，还有货币基金的收益率，包括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你就发现了呀，在同样冒那么低风险的前提下，投资纯债基金所能获得的收益水平，那绝对属于棒棒的。那我们到底该如何挑选纯债基金呢？
力哥说理财简单又好玩，跟着力哥走，理财不用愁。
首先，纯债基金不像指数基金，只要选对指数就 OK 了呀。纯债基金的收益率高低，那还得看基金经理的水平。所以啊，基金公司整体的投研实力就显得比较重要。这时候大基金公司就明显占优势哎。比如说啊，像某某某某啊，还有某某某基金公司，他们发行的某某某某和某某纯债基金，力哥就非常看好，强烈推荐。啊，你说啥？啊，你问某某是啥？这个力哥现在啊也算是公众人物了啊，这个免费的随随便便给人家打广告这种事情，哎，不太好吧啊？所以呀，有机会力哥以后再私下告诉你这个某某到底是什么。第二，你要看历史业绩，虽然过往业绩它不代表未来表现，但是话说回来，过往业绩一向比较稳健优秀的基金，那未来表现继续保持稳健优秀，概率肯定更大一些嘛，是不是？从概率学上就是这么说的。而要找到那些个发行时间比较久的，长期回报比较稳健比较优秀的纯债基金也很简单，哎，你上天天基金网上去查一下长期纯债基金你就知道了。第三，指数基金和货币基金的规模一般都是越大越好啊，规模越大流动性管理的成本越低，但是纯债基金恰恰相反，基金规模啊不要过大啊，过大这是不靠谱，因为债券市场成交量就那么点啊，基金规模太大的话，那就会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啊。往往你看历史回报这种基金比较难看，所以长期看啊，这个市场表现优秀的纯债基金的规模一般都小于 20个亿。啊，注意，你要买也要买20个亿以内规模的纯债基金。第四，我们之所以喜欢纯债基金，最看重的一点就是刚刚说的一个字，稳。所以啊，我们不能光选收益高的，还要选择净值波动小，这个回撤率比较小的那些个纯债基金。所谓的回撤率啊，指的是一段时间内这个基金净值的最高点和最低点它们之间的一个比率，这个比率越大，回撤率越高，风险也就越大。比如说像上证指数2015年上半年最高涨到5178点，下半年呢最低跌到了2850点，最大回撤率高达 45%， 就是说你最多买指数基金要亏 45%， 亏死你啊。第五，所有债券基金啊都有一个杠杆比例问题。也就是说，我买了 A 债券以后啊， A 债券不是没到期吗？那我这个时候就可以把 A 债券先质押给银行，然后呢问银行借一笔钱出来，之前呢再去买 B 债券，等 A 债券到期了再去问银行把这个债券给回购回来。有些风格特别激进的债券基金，它的杠杆率可以高达 200%。 也就是说啊，假如这个基金只有10亿规模，它却通过啊向银行借钱买了20亿规模的债券。记住，任何时候杠杆它都是一把双刃剑，赚钱的时候可以让你加码赚钱，可一旦市场转坏，那亏钱了，哎呀，它也会让你加码的亏钱。在债市表现一般，尤其是扭转熊的那个时间点，高杠杆反而会造成更大比例的亏损。所以力哥建议啊，如果你要选择纯债基金，那一定要选择杠杆比例比较适中的，介于 100% 到 150% 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纯债基金。而且最好它的投资品种也比较分散，尤其不能完全集中在收入率比较高的信用债市场上。最后，纯债基金的购买时间啊也很有讲究。有些纯债基金它属于定期开放型基金，啥意思呢？就是说啊，每年只有那么几天时间它开放申购赎回啊，这样一来啊，基金经理就不用考虑每天的申购赎回带来的那个流动性管理问题了呀，这样他就可以把更多的钱拿去买收益更高的、期限更长的那些个债券，那么这个纯债基金的收益率不就水涨船高了吗？所以啊，不少定期开放型纯债基金的收益率都很不赖。但是你话说回来啊，因为你一年才开放这一两次，所以这是怎么说来着？叫这基金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你得等着，你得候着，等它再开放，你得等着啊。还有一点你要特别注意啊，就是我们在许多基金的名字后面啊，都会看到 ABC 这些个字母小跟班啊，叫某某债券 A 某某债券 B 这样。在不同基金的类别中啊，这些个字母代表的含义也不同。在债基中，如果这个债基只分成了某某债基 A 和某某债基 B 这么两类，那么 A 类就是要收取申购赎回费的，而 B 类则是不另外收取申购赎回费。但是天底下没有什么好事情啊，它其实是把这部分的手续费折算到了每天公布的基金净值中，预先就把这部分成本给扣除了啊，它先把钱赚走了，只不过没有另外问你收罢了啊，美其名曰销售服务费啊，一般每年收取这个基金的 0.3% 到 0.6%。 而分成 ABC 三类的债基，那么 A 类和 B 类都是有申购赎回费的，就相当于刚刚说的 A 类。区别啊，是这里面的 A 类它是前端收费，就是你买基金的时候啊，直接把你申购费咔咔扣掉，而 B 类呢则属于后端收费，就是说等你将来赎回的时候再向你收取申购费。相当于说 A 类是先买单后吃饭， 而B类相当于你去中式餐馆是先吃饭后买单啊。为了鼓励你尽可能长时间的持有基金啊，那好让基金公司尽可能多的收取你管理费，所以往往你持有基金时间越长，那么后端收费它所收取的申购费就越低。如果你持有到很长很长时间，比如说啊持有了五年以后，那么基本上就可以免收申购费了。而 C 类则是不收取申购赎回费，而仅仅收取销售服务费的那一个类型。哎呀，是不是听糊涂了呀？你肯定想问了呀，力哥，那么多收费方式，到底哪一种收费方式更划算呢？那得看你的投资需求。如果你这钱啊只是暂时放一下啊试试水，说不定过几个月这钱就要拿出来了，哎，那选择不收取申购赎回费的，而只收取销售服务费的那一类最划算。但是如果你打定主意说啊这笔投资就放在这个债基里面至少两年雷打不动了啊，那反而选择一次性收取申购费的更划算。而且啊，你预期持有时间越长，选择后端收费就越是比选择前端收费更划算。目前啊，大部分债基前端收费的申购费打折下来以后啊，一般来说只有 0.6% 左右啊。如果是在基金公司官网或者是像蚂蚁聚宝这种第三方销售平台搞活动的时候，哎，那时候去买申购费可以更低啊，这个你得自己多留意了。听到这里啊，你可能就有一个疑问了呀，说既然纯债基金都把钱拿去买债券了，哎，那为什么我不能自己直接去买债券呢？我不就还省下那么多什么申购费、赎回费、管理费吗？哎，但是力哥真心不建议普通小伙伴直接投资债券。一是因为啊，债券市场分为交易所市场和银行间市场这么两大类。交易所市场虽然投资起点比较亲民啊，但是它可以交易的债券品种很少啊，而且流动性很差。而银行间市场的债券品种虽然比较多，流动性比较好，但是投资门槛非常高啊，不是你我这些普通人能够够得上的呀。而且你还要具备银行间债券交易的资格。所以说啊，这个市场实际上主要是银行、基金公司、保险公司这些机构投资者玩耍的地方，我们个人投资者哎，打酱油的吧。第二啊，是因为许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哎，股票投资好像很复杂，我不懂，哎，债券投资，哎，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吗？事实并非如此，债券投资也有很多复杂的策略，比如说啊，像那个息差套利策略、免疫策略、期程收益率曲线策略、债券互换策略啊，等等等等，还要计算修正的久期收益率。上面这些专业术语，如果你听不懂，哎，说明你是个正常人啊。总之啊，你只要知道说，我们普通老百姓不用懂那么复杂的债券投资策略，我们只要知道说，投资股市，买股票型基金比直接买股票更合适，投资债市，买债券型基金比你直接去买债券更合适。啊，不过有一种情况除外啊，就是买凭证式国债，因为那货它不能上市交易，那就像定期储蓄一样，这个简单易懂，童叟无欺啊。对于又不懂理财、风险承受能力又很低的老年人来说，国债是定期储蓄非常好的一个替代品。好，最后总结一下，根据理财教科书的说法，纯债基金的风险特征比较适合低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和稳健型投资者。也就是说啊，在安全稳妥的前提下，获得长期看能跑赢银行储蓄和 CPI 的那样的一个收益率水平。不过力哥啊，力哥从来都不喜欢照抄这个教科书上的话。我认为啊，任何风险承受能力或者是任何风险偏好的投资者都很适合纯债基金。哪怕你是一个年轻人，哪怕说你是一个很激进的投资者，哎，你也应该多少配那么一点纯债基金。啊， 除非啊，一种极端情况，就是股市跌得惨极了，惨极了，遍地都是卖白菜价的黄金啊，这个时候你才可以说我要抛弃这最后的防守底线，把钱拿去股市里搏击一把。反过来说，越是风险承受能力低的投资者，越是投资风格偏向保守的投资者，就越是可以多配置一些比例的纯债基金。尤其是那些已经退休或者临近退休的老人啊，养老金不算高，经常会入不敷出。而纯债基金呢啊，因为它的收益很稳定啊，所以分红也比较稳定。每次分红你都可以选择现金分红，把收益拿出来补贴日常开销，这不是一举两得吗？好，最后做个小广告啊，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力哥说理财第一本同名图书已经上市啦，当当当当当当，京东、天猫、亚马逊等各大网店均有销售啊。这本书里面有许多力哥还没有来得及在节目里讲到的理财干货，所以还请大家多多支持，多多捧场啊！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界面搜索力哥理财，关注力哥理财官方微信，你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有力哥亲笔签名的这本书哦，还不赶快扫起来。力哥理财物语，长期投资纯债基金几乎不可能亏钱。思考，你认为未来20年优秀纯债基金的年化收益能有多高？